人的时间总是最好的时间。我本来是二月要去台湾的，结果走的前两天发了重病，住院去了，没有走。结果在住院的时间呢，就接到台中我母会，台中基督徒聚会处的一位弟兄来的电话，因为他们知道我要回去，所以这位弟兄好热心，就要跟我先联络一下。他就打电话来讲：“景吾啊，是你吗？我讲我是贾新恒，贾弟兄啊。”因为没有人接，他电话就挂了。那么这次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结果这次回去的时候，第一个礼拜六就参加他的追思礼拜。那么这个弟兄很爱主，他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在台湾，他没有出国，结婚结得很早，这位弟兄，然后呢就一直帮助教会，一直做了些小儿麻痹的工作。所以这次礼拜那天呢，我就很多人怀念他，那个礼拜堂里面坐得满满的，然后呢就讲到他怎样的为着主，怎样的在教会中心，非常感动人。那我自己也看见神是信实的，神在这位弟兄身上做成了极美好的事。虽然在这个世界上认识他的人不多，但是到耶稣基督来的那一天，他在主那边得到极大极美好的赏赐。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我40年没有回台湾了，这是第一次回去。回去的时候呢，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到，我就写信告诉母会，如果你们愿意安排的话呢，我5月9号可以在教会有些侍奉。后来那边的弟兄也很客气，看见这个老头要回来了，就安排我在那边有主日的讲道。就没想到5月9号是母亲节，母亲节。那么我自己是13岁信主，17岁18岁的时候在我们的教会明白了福音，信了主，所以可以讲那是我的母会。所以可以讲在母亲节的时候回到母亲的怀抱，回到母会的怀抱，这样。那么后来我的妻子还加上一句，我说不但是你自己回来，你还带了一个母老虎回来，那么这个是巡洋，被巡洋过的母老虎啊，母老虎回来。那么我在母会聚会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感触，也因为我想到我是这样一个败坏堕落不堪的人，我常常离开主，常常软弱，所以我回到母会第一次领圣餐那天，我不停的在哭，不停的在流泪。我就想到主在我身上的恩典，主没有放弃我，一直让我保守我，然后带我到他的面前。那么我们在台湾的第三个礼拜呢，我们就有机会过了台湾的东部，中间呢，中央山脉，到台湾的东部去。这是我第一次跨过中央山脉，去到台东、宜兰、花莲那一带地方。那在台湾呢，的确有很多的进步，风俗、人情、人的习性各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跟40年前完全不一样。我以前住的老家呢，老早被拆掉了，就盖上大楼了。我去看的时候只看见那个走廊，什么都没看到。的确有很多的不同，唯一叫我心里面觉得很难过的就是台湾最好的景点、最好的风、最美的山、最好的地方，每个地方就有一个什么，没错，就有一个庙。你就发现这个传福音的速度，如果不是全部的基督徒都传福音的话，这个福音永远追不上这个改变。而且呢，这个那边呢不但是庙宇这样的发达，我经过台湾中部的时候，我老家的中部的时候，那边盖了有50亿台币起了一个庙，那个庙真的是辉煌的不得了。我没有看，我知道在哪里，我就是不要看，我经过那个地方我没有去注意看它，但是你就是眼角你就看见很高的一个，全部是大概都是用金叶子，金反正里面外面都是用金的东西，纯金的东西去做出来的，就花这么多的钱，50亿台币 奉投下去的这个钱做这样的一个庙，所以你就知道福音全地福音的需要，全地福音的需要。那么在美国这边呢，情形也不见得好。我们可能没有外面的偶像，但是我们有很多无形的偶像，有形的偶像没有了，但是我们有很多无形的偶像，无形的偶像。好，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正题，回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因为啊，上一次我上了当了，我就讲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那么按照习惯呢不可以跳的，所以今天一定要讲第二章。如果能跳的话，我绝对不会讲这一章，我要把这张跳掉。如果你去看我们教会的记录，我们教会二十年的记录，可能是头一次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这一章圣经呢，本来是很直接很明显的，如果我们从一个角度去看，就看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是怎样的一个心态来面对主再来的事情，他们是怎样一个心态来等候主。那么这个角度来看呢，可能容易一点，但是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很容易就掉到两个陷阱里面去了。第一个陷阱呢，就是一读这张圣经的时候，很多人就去算什么耶稣基督哪一天哪一月哪一日要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陷阱。其实呢，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已经讲过了，讲过3次，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天使不知道，连没有人知道，连子也不知道，连耶稣基督自己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后来又有人讲，因为耶稣讲那日子，好，那日子不知道，那么哪一年哪一个星期我们怎么可以知道呢？而且有些时候啊，有些人很注意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就会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在1842年到1843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基督徒，浸信会的基督徒，他的名字叫做 William Miller。 这个基督徒呢是个平信徒，但是很注重读圣经，自己查考圣经，他的专长就是查考但以理书，他的专长就是但以理书里面讲到74个7。结果后来怎么样，他就讲到了1842年的3月21号到1843年的3月21号这一年的时间中间呢，耶稣基督一定会要再来。结果很多人受他的影响，这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耶稣基督没有来。那么这个弟兄呢，他也很好，他就公开的道歉，讲我讲错了，我这个时间我讲错了，是我的不对。但是虽然他自己承认这个错误，因为这样一个影响呢，慢慢当初有一批人就非常热衷去查考耶稣基督要降临的日子。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一批人呢，就成立了什么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就是这样产生的。结果后来一年以后，在他们一个营会里面，又有一个弟兄讲了1844年的时候10月22号，只有这一天呢，这一天耶稣基督一定会来。结果200多个信徒呢就离开了费城到郊外去，要等耶稣基督再来，结果那一天耶稣基督也没有来。但是这一件事情以后，威廉米勒5年以后就过世了，但是呢就留下来这样一个很深的一个影响啊，这是第一件事。现在呢也有这样的一种影响，就是最近呢，香港的华人基督徒很热衷什么挪亚方舟啊，所以挪亚在香港有个公园的景点叫做挪亚方舟，这个公园的景点，那么花了不少成本呢，是非常宏伟一个主题公园。如果你对圣经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看这个花园。那么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啊，就是组成一个探险队，他们到土耳其去考察挪亚方舟的事情。其中有个弟兄啊，还拍摄了那个地方的一个遗迹啊，讲到那个方舟的一些材料什么的，讲得非常的精彩。后来他们这样的一个带来一个影响呢，结果有一个传道人这一次到我们的母会去传道的时候， 就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日期呢，他们这一批的基督徒呢，算出来日期是什么时候呢？2018年。好了，我只是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掉到这个极端里面去了啊！你不要去算日期，不要去算，根本不要去算，你想都不要去想，那就不会读错圣经。第二个陷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呢，把自己的成见先放到圣经的这个前提里面去了，按照自己的成见来看这段圣经啊。那么我相信我自己的母会是台中基督徒聚会处，后来我参加的聚会是台南国语礼拜堂，我大概就参加这两类的聚会。那么你听到我讲这两个名字，你就知道我们当初带领我们的弟兄啊，他们讲的是什么样的？他们讲的就是灾前备题。我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有没有这个概念？什么叫做灾前备题、灾中备题、灾后备题？如果你没有的话呢，你也不要紧张啊。也不是说你读圣经不认真，可能是我们的教会比较谨慎啊，我们的带领的人呢，不要把他们带到这个错误里面啊。如果你知道的话呢，那你要更加小心。当初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的弟兄啊，他们的信仰就是灾前备题，就是说末世的时候有七年的灾难，的确是，但以理书也有讲，这个启示录也有讲，有七年的灾难。那么，但是教会呢，在七年灾难开启以前，教会怎么样？教会就被提了，教会不经过这个大灾难。如果你用这个成见来看这段圣经的话呢，会很影响你读这个圣经的心态。那么到底是灾前被提、灾后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呢？这个呢，我们不要太勉强。每一种看法呢，的确有它圣经的根据。更难的就是什么？哪一种看法，灾前、灾中、灾后，租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做最重要的根据。所以同样的一段圣经，大家用不同的都来根据它讲。那个灾后背题的讲，如果是灾前背题的话，保罗就不用写第二章了嘛。保罗讲，你们放心了、啊，我们都是灾前被提了，那这个大罪人还没有来以前，我们都被提了，你们根本不用怕，到这结束了。结果呢，灾后被提的、灾前被提的弟兄姐妹呢，这看法的人就用同样的圣经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怎么解释呢？这样解释，他说保罗啊，不是很明显的这样讲，保罗因为不敢确定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每一个都是得救的基督徒，当然了，相信灾前被提就是得救的基督徒通通被提，那么不得救的呢，以为自己是基督徒呢，就被撇下了。所以后来果然呢，有很多的书流行下来，那个书叫做什么呢？被撇下的啊。最近福音派的教会还有一套电影，就讲了被撇下的这个啊，就讲了这个被撇下的这样，就讲所以呢，保罗不能够很有把握讲你切上来的信徒每个都被提的。但是我们去看的时候呢，不要从这两个角度去看，不要去看时间，也不要去看灾前灾后灾中被提的问题。那么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来看这些信徒们他们的心态。那么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一句话，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啊，那么这一句话呢，他保罗用了一个字我们，表示什么？表示保罗还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们有主就是他们最大的祝福，最大的满足，所以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到主那里去。那么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把耶稣基督看得有多宝贵，我们从前呢，我们在这边的连长的弟兄呢，开玩笑的啊，讲自己是三等公民，连长的弟兄姐妹，这个三等公民啊，三等呢，因为连长的弟兄姐妹大部分呢自己不开车，然后都要儿女开车，都要别人开车来聚会到哪里，所以第一等等什么？等车，没有错。 然后年长的弟兄姐妹呢，自己也不太煮东西了，都是等孩子煮啊，媳妇煮。所以第二等等什么？等吃。第三等呢？第三等等什么？只有年长的弟兄姐妹敢讲这句话。第三等就等死。所以年长的弟兄姐妹讲，我们是三等公民，等车、等吃、等死。那么我们之间年轻的弟兄姐妹呢，里面也是三等公民，你们第一等等什么？更高薪水的工作啊，第一等。第二等等什么？等到入籍啊，美国公民。第三等等什么？等到我们的儿女进美国的名校啊，就等着三等公民。那么如果你是前三等的信徒的话，前三等的信徒是什么等？几等公民呢？一等公民。一等公民，他们只等一件事，等什么事？主再来。第二，你相信我的话，这是他们的心态。所以结果他们收到人的谣言，收到人的讲话，甚至收到书信，讲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们怎么样？慌张的不得了，很紧张。为什么？他讲我们最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你想切上一家的信徒，他们的确是两方面的困难呢。第一方面，他们因为信主离弃他们从前那种吃喝玩乐、追求世界享受的生活，把他们在地上的这些寻求、地上的享福通通出去了。然后他们在过一种另外的一种人生的生活，他们活在地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福音而活的。所以你去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每一章里面都讲到他们怎么样传福音，每一章里面都讲到他们怎么样等候主的再来啊，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主题，福音和主的再来，这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所以你现在讲的主已经来了，我们被撇下了，所以他们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恐慌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这一节第二章的第一节这两句话，如果你把它变成很实在的情景来看这句话，你怎么看呢？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34节的时候，耶稣基督自己也有讲到，那时啊，人子的兆头要显明在天上，地上的万主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坐天上的云降临。这启示录第一章也讲到说，连那些用枪刺耶稣的人都要亲眼看见主耶稣基督降临。然后下面一句话，耶稣就讲了，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那么你再回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第一节的话，这个情景是怎样的一个情景呢？你就配合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来看，就是耶稣基督荣耀的从天上降临的，大有能力，大显荣耀的带着他的使者降临，然后呢差遣他的使者吹号点名，那点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了。帖撒罗尼迦在哪里呢？在希腊的东北角，在希腊的东北角。耶稣基督降临，耶稣基督降临在哪里呢？我告诉你，圣经不含糊的。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身在伯利恒，降生在马槽，圣经里面讲得清清楚楚。所以耶稣降世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就降在伯利恒。如果耶稣啊不巧啊，我是举例讲的，如果耶稣不巧生生在波士顿的话，这个耶稣就不要信了。那么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圣经讲得很清楚，降临在哪里？这个绝对不会错的。旧约也有讲，新约也有讲。旧约撒加利亚书里面有讲，新约使徒行传第一章也有讲，耶稣怎么样升天，耶稣还要怎么样，怎么样再来？耶稣来的时候一定是在橄榄山，这个绝对不会错，绝对不会错啊！所以你想象刚出的情景，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按照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一节，这些弟兄们怎么样？马上点到名了，那些已经过世的信徒 哦，好像这个，我们最近呢，我在欧洲这段时间呢，我看我们的林牧师忙得要命的，每个礼拜都有追思礼拜，忙得要命，但是不能怎么样，一点到信徒的名字，这些信徒这样，通通复活，都到主那里聚集。那么在切身的一个信徒，他们怎么样呢？也马上被提到耶稣基督那边报道。所以第二章的第一节的第二句话，其实就讲了被提到耶稣基督那去。所以这个情景呢是非常宏伟的一个情景。所以这些信徒啊很紧张。那么你想想，如果他们的心态不是专专的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话，他们不会这么样紧张。那么如果今天轮到了你，轮到了我，你紧张不紧张啊？你会不会紧张？如果耶稣基督现在降临，你紧张不紧张？我告诉你，你也会很紧张，我也会很紧张。我们的紧张跟天上基督的紧张太不同了。为什么不同了？我告诉你，我们紧张是什么啊？我们的紧张是啊，我们现在在美国那边生活太舒服了，太享受了啊，还可以吹冷气，还可以有山珍海味，还可以度假，还可以啊，到了时候我还可以坐船了，到加勒比海怎么样，坐那个游艇呢去度假，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享受。贴上面的信徒是紧张耶稣基督再来没有被提，那么我们紧张不紧张？很紧张。为什么？看你开的车你知道，你会很紧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一来要点名的时候，点到了林牧师，林牧师马上去了。如果点到张景雷，张景雷紧张不紧张？看他开什么车。如果他开一个 Benz 七八万美金的，紧张不紧张？紧张啊！我这个七八万美金，这车子我马上停到路边就走了，你想到没有？真的是这样，你没办法迟疑的。你想到这个情况没有？我不是开玩笑，这是认真的。所以耶稣基督在你点名的时候，不管你开着了个 Benz， 你马上把车停在路边，所以不会出车祸了。每个人都是钥匙一放，马上背起一点名就走了。如果你有七八万美金的一个 Benz 停在路边，你也怎么样？等等，对不起，我打电话给我儿子，儿子，爸爸的车子停在110的路上。你马不路，我把钥匙放在第二个大树的下面啊！你还没有信主啊？你马上来拿这个车，因为是灾前备题啊，你还可以用七年呢、啊。你如果你七年没信主，你七年以后拆走，我告诉你，这个绝对不是讲笑话，绝对不是讲笑话。所以我们也很紧张，我们的紧张跟学校的紧张太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太享受、太舒适，我们没有一点想到什么叫做为主受苦。因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一信主以后，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很大的苦难。一方面他们有自己很大的舍弃，另外一方面是什么？他们因为信主受到很大的逼迫。所以保罗特别就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所以如果今天被这临到我们的时候，哇，我们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挣扎，又是车子，又是房子，又是儿子，很多的子，这些子让我们不舍得走。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舍得走的话，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有没有想到啊？如果你跟天使讨价还价，对不起，你可不可以给我五分钟？五分钟后我马上去报道啊！我不是不走，我一定走，你给我五分钟时间，等我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如果给你五分钟时间，这五分钟以后是什么？你就是一条圆柱。你记得罗德的老婆吗？你记得罗德的老婆吗？是真的。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降临的时候，不但是我们耶稣基督大有荣耀降临，我们要被提，已过世的信徒都要复活，我们都要到主来们报道。接着的就是怎么样？启示录第十八章，启示录第十八章讲到什么？巴比伦大臣受到了大审判。大家为什么大臣的哀哭？这个罪恶的世界，整个的受审判，被焚毁。到时候你看那些人， 所有巴比伦的那些荣华富贵，那些奢侈，那些享受，通通焚毁了。这是一个大的审判，全部都没有了。如果你有五分钟吃鱼的话，鱿鱼的话，你五分钟以内你会变成什么？我看了会变成一条盐柱啊。所以如果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这个车场上停了那么名牌车，停了这么多名牌车，很可能啊，有不少名牌车上面都是一条一条的盐柱坐在里面，手还抓着钥匙啊，一个手还抓着方向盘啊，通通是盐柱坐在里面啊。我讲这些话绝对不是开玩笑。如果你去想想这个情景，很可能是这样发生的，所以不由得你迟疑啊，不由得你迟疑。所以我们第一个心态就是啊，我们是一等公民，等什么？耶稣基督再来。那么我们今天在地上要过怎样的生活呢？就是过一个为着福音而活的生活。所以你看保罗第二章，在帖撒罗后书第二章13节到第17节后面一半，就讲了他们怎样过一个为福音而活的生活，他们怎样过一个活在福音里面的生活，这很重要的。但是保罗呢，讲到13节到17节以前呢，保罗提了两件更重要的事。保罗告诉他们，就是主的日子以前呢，必然有两件事情会发生。第一件是什么？是离道反教，就是很多人呢背叛神，背叛耶稣基督，背叛这个信仰，离道反教，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有这个大罪人显出来啊，这个大罪人显出来。那么这个怎么样发生呢？这个离道反教，这个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事情，这个离道反教是渐进的，渐渐的。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4世纪，当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到他们这个回归之地以后，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在摩西带领下面，他们还认识神、敬畏神的时候，他们还敬拜耶和华，对不对？后来等到那一代认识耶和华的人通过世以后，当地的人怎么样？四世纪怎么讲？他们离开他们的信仰，他们开始怎么样？效法列邦的人拜什么？拜偶像。结果呢，神就兴起列邦的人呢，就当地的人来压迫他们，压制他们。他们觉得很苦的时候，他们又开始祷告了，寻求神的怜悯了，神又兴起士师拯救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循环呢，他们背叛神，他们受压制，神兴起士师，神拯救他们，然后他们又做了，又背叛，这变成一个循环。所以离道反教是渐渐的。那么第二呢，一个例子就是什么？路加福音呢，15章讲这个浪子，路加福音15章讲这个浪子。这个浪子离开他的爸爸以前呢，他不是马上就走的，这个浪子离开他爸爸以前呢，还有一段时间还是住在家里。虽然他的心呢老早离开了，但是他还是有段时间在留在家里，虽然是很短的时间。他那个短短的时间里面，他怎样？他把一切都收拾起来，计划好了，行程安排好了，什么都弄好了，然后才一步一步慢慢离开他，渐进式的。所以这个离道反教呢，这是渐渐的。好像现在的教会也因为啊，慢慢受到世俗化，受到很多这些的影响呢，教会很多的做法，甚至教会的信仰也渐渐离开了正道。所以这是渐渐式的。我举个例子啊，因为现在这个媒体啊很厉害，这个教会现在来聚会，教会要吸引人啊很困难，所以现在教会很多聚会方式啊，慢慢都是学这个电台的这聚会。所以很多的教会，当然有的教会还是很保守。那么我们的教会呢，如果你用1到10来做比方的话，我们教会啊，我们现在我们的罗威尔教会应该放在几呢？我们如果10是最保守的， 一是最开放的，我们教会放在几啊？大概八跟九吧。啊，我们教会还不错的。那么现在很多的教会已经怎么样了？哇，那个完全是搞热门音乐一样，唱歌跳舞，而且很多的敬会敬拜里面已经开始有很多的舞蹈了。那么这完全是一种媒体的方式，就是这个热门音乐的方式。那么你讲这个到底好不好呢？那么热门音乐能不能够敬拜神呢？总归啊，我不是神学家，那么我也不去讨论这个问题。总归一点呢，就是现在的教会就慢慢就是娱乐的性质越来越高，娱乐的性质越来越高。那么真正敬拜神那种向着神那种心的那个分量越来越少，所以这是一种危机来的。就是你这个聚会如果是越来越娱乐化的时候，人的心呢、人的心来到教会是为了娱乐，好像就参加一个节目一样，参加一个节目一样。而且现在的设备呢特别发达，所以现在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啊，以后牧师来教会都可以不带圣经的，真的不用带圣经的。教会里面放什么，讲台上面放个什么，放个 iPad 啊，放个这么大的 iPad 放在这里，那么一按钮那个笔点，哎，今天也讲的圣经都出来了，而且你笔点大纲也出来了啊，所以圣经也不用带了。所以现在很多的教会先进到一个地步，讲到的经文随时给你放在这个平板电视上面，所以信徒也不用带圣经，也不用翻圣经，结果呢来聚会也不用带圣经，回到家里看不看圣经呢、更不看圣经了啊，因为那么多节目看电视都来不及了，去娱乐都来不及了，唱卡拉 OK 都来不及了啊，现在人完全被这个媒体征服了啊。那么我上以前讲过，现在这个媒体啊，用这个电视电脑电话就是媒体的鬼啊，三位一体媒体的鬼，把人的精神体力时间心情通通霸占了。所以人一早起来头还没开啊，头脑的主观意识还没开，就先开什么，先开电脑电视电话啊，那起床了都是电话来叫的啊，到时候了然后什么事情都是电话给你安排的啊，通通到这么一个地步。那所以你来聚会也不用带圣经，回去也更不用带圣经，来了教会聚会是慢慢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节目的形式。而且另外呢，因为要用这个娱乐的性质来吸引人呢，所以你讲道啊，那就很多东西要打折扣了，你不能够讲受苦了，不能够讲十字架了，不能够讲神圣的福音了，要讲什么，要讲对人有实际帮助的，要讲对人怎么可以发达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成功神学的，发达神学的，的确这些事情呢越来越多。而且呢不但是这样，教会里面很多的事工啊，慢慢的就好像做生意一样的，就是想办法能够产生了更多的现金，更多的资金呢来这样做。这次我回台湾呢，有一件事情叫我心里面觉得很不以为然的。在台湾我们那个地方呢，本来有两间非常好的基督教医院，基督教的医院。那么这个基督教的医院的原则是什么呢？绝对不向外面募款，都是基督徒的奉献，或者是教会的奉献，或者是某个单位的奉，某些福音单位给他们的奉献，都是这样。但是呢现在有两家医院呢接受什么，不但是接受政府的资助，还接受佛教，接受慈济他们的资助。我还看见他们的刊物上面呢，慈济的人捐了多少钱还登出来，而且那些人来到他们的地方来聚会的时候，把那些和尚呢穿的那个照片呢照出来。所以你就发现慢慢这个离这个离道反教的事呢，是渐渐进的，是慢慢进的。如果我们不站稳的话，很容易就失落了。所以在十三节后面怎么讲？你们要站立得稳，在这个第十五节讲要站立得稳，就是站住自己福音的立场，要活在福音的生活里面。 啊，所以这个离道反教是渐进式的，渐进式的。那么，所以你不要说这个不可能的，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啊，很有可能这些事情会发生的。甚至连呢，这次到台湾的时候，我还听别人讲，这个韩国教会的灵恩教会的这个赵荣基牧师跑到台湾去，去了台湾以后，他还跑去台湾的南部高雄还是台南那边的佛教的庙里面呢去访问，访问那边的人，还跟他们谈话，有什么对话，不晓得是电台里面呢，还是什么社交场合里面的对话，而且对话是讲，反正呢，你们的信仰跟我们的信仰差不多，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讲这一类的话，你就发现这些事情离道反教这些事情越来越明显，而且呢越来越普遍，所以如果不谨慎的话，每一个教会呢都是从十分呢往哪边走啊？往一分那边走啊？每一个教会就从十分这个方向往一分那边走啊，所以要这里不想说，所以你们要站稳了，这是一定要站稳自己的立场，一定要活在自己福音的生活里面啊，这是第一件一个危险，就是离道反教的事情。那么而且还有一个危险，就是这个大罪人要显出来，这个大罪人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魔鬼的工具，高抬自己。那么今天呢，很多的这个教会呢也慢慢的很注重教会里面一些人物，很明显的人物啊，好像灵恩教会他们推崇什么什么人，那么福音教会推崇什么什么人，好像福音教会北美的福音教会啊，就非常推崇什么华里克啊 ，Rick Warren 啊，他的中文名字是不是叫华里克？这样翻译啊，是不是这样翻译？是这样翻译。这个人呢，这位弟兄本身没什么不好 ，Rick Warren 牧师非常好的牧师，但是我们人呢，要对耶稣基督的推崇啊，永远要放在第一个位置，基督永远是居首位的。我们对人的欣赏，对人的接纳，对人的幸福，永远要不能够高过耶稣基督。基督永远是教会的头。那么现在如果教会慢慢越来越看重人物的话，这是很大的一个危险。这个危险是什么？就是认为这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那么也不见得神对每一个教会的领导都是这样的引导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是只是推崇一个人的话，就非常的危险。这去年12月的时候，我有机会在欧洲那边的时候看到一个 Rick Warren 他们教会的一个消息，这个他们教会讲2009年呢，因为经济的困难呢，我们的教会第一次出现了红字，就是透支的，不够经费，因为我们教会参加很多福音的工作，的确是这样，帮助很多福音的机构，也做很多的捐，帮助那些贫穷人的生活，连他们自己教会里面，他们都有十分之一左右的人呢失业了，那么他们的房子、他们的生活，通通成了问题，所以他们的教会就很正面的、很积极来帮助他们。所以这个华克里牧师呢，他就写了一封信出来，他说从10月30号到10月31号这两天呢，我们教会需要多少，需要90多万美金的奉献。很少有福音的教会啊，这牧师敢写这样的信呢，为什么？不是钱不重要，因为你写这样的信呢，你很难呢这两天以内怎么样收到100万的奉献，这个很难的，很少见的，而两天的收到100万的奉献。结果这个华克林牧师啊，一写了这个电子信出来以后，给放在他们教会的这个网站上面，到了一月的时候，他们有个报告出来了，他们收到这个奉献没有啊？收到没有？收到了，还超过了100万这个奉献。所以福音派的教会啊，对这个华克林牧师啊佩服的不得了啊，每个人，这是好，这是个很好的榜样。但是我们对人的幸福、对人的推崇，不要超过耶稣基督。 如果对人的推崇，对人的欺负，到过了头的时候，就有这个大罪人这种危机，这种影响，这种阴影，这种危机的出现。你甚至可以到一个地步，到一个什么地步，以后别的教会啊，有没有牧师啊都无所谓。你怎么想呢？好像如果以后每个教会呢都盖个很大的教堂，然后盖了教堂以后啊，这个教堂的最前面呢以前都是个十字架，是不是？以后呢都不会放十字架，都会放什么？都会放一个很大的平板电视，那个荧幕就跟这个墙一样大。然后每天早上，礼拜天早上10点钟要聚会的时候，就联网，这个网一接，接到华克林牧师那边就可以了。啊，早上10点钟一开始聚会的时候，那边做什么，这边也做什么，那边讲什么，这边也做他讲什么。然后自己教会没有牧师没关系，然后华克林牧师一讲到的时候，啊，每个礼拜都是标杆，标杆，标杆。啊，标杆人生，标杆教会，标杆这个，标杆那个，每个礼拜都是标杆，那么很有这种可能。那么所以这里的就讲到离道反教的事情呢，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渐渐渐进的。另外一个危险就是这个大罪人，当然我相信这个大罪人绝对不会是华克林牧师，绝对不会是他。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个危险。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呢都是有罪性的人，每个人都怎么样，都是推崇自己，敬拜自己，爱自己，高抬自己。所以在我们心里面的宝座里面，耶稣基督如果不是最重要，谁是最重要？就是自己最重要，自己最重要。所以你讲这个大罪人是谁啊，这个敌基督是谁啊，有时候我就想啊，很容易找的。怎么找啊？每次啊你去洗手间的时候，我们都会照镜子，对不对？一看镜子，那个人就在里面，就是自己，都有这样的危机啊。人都是推崇自己，爱自己，总要自己比别人显一点，总要自己比别人好一点，总要自己比别人光彩一点，什么都要多一点。所以这个我们人都是一个有罪性的人，所以保罗在提上这后书第二章第13节到第17节的时候，这边怎么讲到呢？讲到要过一个活在福音生活里面的生活，第一呢，当然我们一切的资源，一切的源头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第13节在讲，主所爱的弟兄们呢，我们本该为你们怎样感谢神，感谢神。保罗在这边把他们引到回到什么？回到圣经，回到耶稣基督，回到神自己。我们所有的供应，我们所有的资源，我们所有的好处都是从神来的，而不是人能够给我们什么。然后呢就想到神的拣选，神的福音，让我们活在福音的生活里面，一定要回到什么？回到所信的真道，还有什么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改变里面。所以神拣选我们的目的，保罗怎么讲？是要我们得救，所以要站稳这个立场，然后呢，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要得着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给我们的荣耀，耶稣基督救赎的荣耀。那么这里就讲到我们怎样站在福音的立场。然后呢，第二点，在第15节，这里讲到说，无论是口传的教训，信上所写的，都要坚守。一个是站稳，一个是坚守。什么是神圣的道理？神圣的道理啊，这也就是保罗自己常常提到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道理。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永远不会离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追求永远不会离开十字架福音的道理。而保罗就讲到要站稳这两个立场。然后最后呢，保罗在16节的时候 就为他们有一个祷告，十六世纪节的时候讲到主能够成全，能够安慰，能够保守啊，让他们能够得到啊，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给他们的一切的荣耀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分享啊就到这里，我们一同祷告。耶稣基督，求你让我们有一个真诚的心，明白你降临的时候要带给我们无比的荣耀，也让我们在今天的时代里面知道怎样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旨意来过地上一个遵守主道的生活。愿意耶稣基督和你的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标杆，帮助我们知道怎样活在你的真道，活在你的圣灵的引导下面，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每天能够警醒，每天能够靠着主，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得着耶稣基督的降临给我们所带来的荣耀。愿耶稣基督你在我们身上成就你要成就的工作，让在我们一切的善言善行上坚固我们，让我们靠着主能够过一个有盼望的人生，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喜乐的中间等候你自己的带领，让你自己的降临成为我们永远的吸引。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